大家好，大家晚安。这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绿豆愤怒猪的，今天是最后一场哦，最后一场。之前有来过的有来过吗？有，都是始终粉丝哦。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也是压轴最重要的一场哦，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常常在电视上讨论这个美牛的议题。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特别邀请我们这位英雄出少年的这个陈廷豪这个召集人齁、哦、来跟大家分享这样。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齁、哦、哇塞老齁、哦、介绍的介然后希望的修目前那个服务于台大医院老年医学部这样齁、哦、我本身是一个临床的医生啦齁、哦、但是说实在齁、哦遇到这美牛的议题哦，我真正时常嘛，真正无法度，因为这病人常常问我说，到底美牛可不可以吃哈、哦？然后到底什么叫做零检出啊？好、哦，然后到底什么叫做安全容许哈、哦？这我时常真正搞不清楚。但是嘞哈，咱都是在请这陈同学和、哦、陈召集人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挺好哈。爱请大家讲拍摄，就是讲这吴坤玉教授，因为伊这个有一些忙碌其他的事情哦，今天可能很抱歉没有办法到这样子。我们本来有想说再找另外一位大家熟悉的这个台大公卫系的教授詹长全教授，不过他们最近可能真的美牛这个议题真的是太忙碌了。太多事情要他们操心这样。不过我们今天找了一位看起来很年轻齁、哦、看起来比我老的样子。对那个陈廷豪同学齁、哦、他目前在这个台北教育大学念书，快毕业了齁、哦、念法律的。那即将要到这个世新社发所，就是我们台湾最关心农业的这个研究所齁、哦、来继续深造这样。那廷豪齁麦克安呢笑脸齁、哦、他是我们这个大家要记得他的长相齁、哦、因为这个他是我们这个二十几岁这一代大学生，这是非常非常优秀，召集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待会他就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今天台湾青尼反美牛联盟的一个跟在思考的事情，在做的一些事情齁、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廷豪不只是只关注这个议题，他同时也是在这个学生权益齁，金马兰大学是在最近这个宿舍费又要涨啊，学费又要涨啊，实在是问题重重。那廷豪也是在这个学生权益方面也努力很多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请到这位英雄出少年的那个陈同学来跟大家分享那个台湾青年反美牛联盟的一些思考和努力，也带大家记得齁，待会结束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什么叫做安全容许和那个零检出齁、哦。但呢有机会看我的诊的时候不要问我这两个问题。好谢谢。好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在场朋友大家好，然后因为我是新竹客家人，我闽南话没有那么厉害，我想我就用国语说国语也怪怪，因为现在也不是个国家嘛，反正就用就用那个熟悉的语言，大家比较共通的语言来讲青年反美牛联盟那个事情。好，因为我现在是大学生，就像刚才老师讲了，我现在在台北教育大学念书，然后其实我不是主修法律啦，我是教育管理，然后双主修心理諮商，然后法律是我在修的学程，所以我现在大五，然后这学期会毕业，对，多念一年，学分比较多，对，然后因为我其实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有上网查一些资料，然后就我青年反美牛联盟的行动，然后就以学生为主体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我尽量会把一些比较专有名词，比如说安全容许等等，把它说得简单一点，然后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我先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台湾青年反美牛联盟哦。那其实缘由是我们有一个友社叫做台大大学新闻社，他们冲 AIT 了， AIT 是美国在台协会，因为就是美牛这件事情跟美国压力一定是有关系嘛，虽然政府都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新闻事件一直在讲说美国的官员如何 就是给台湾政府压力，希望赶快开放售楼景点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在3月15号的时候去 AIT 抗议，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有同学都已经冲了，我们不冲怎么可以呢？其实总共大概五六名学生而已，然后警察来了五六十位，然后我们会觉得这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暴力、警察滥权。就先让我容我插个题谈这件事情，就是警察说，盘查的时候拒绝出示证件，所以依警察职权法可以逮捕。然后另外又说，因为已经点燃了，所以依公共危险罪，同样带回警察警局盘查。其实点燃都还没点燃，拿出来就遭受这样的暴力情况。然后我们就有上网查说，到底是什么是警察职权法。简单来说，就是警察于公共场所，也就是说现在警察可以来，然后向大家说我要盘查你，要出示证件。第三个，但是警察要有事实足认为防止他人本人或他人有身体之具体危害，然后才能查嘛，不然警察怎么可以在路上随便盘查人。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诶，只是学生然后去 AIT 然后抗议，然后这有什么公共危险吗？只是去抗议而已，我想抗议这件事情每天新闻上都有啊，可是却是因为刚好是在美国在台协会，然后五六名学生在抗议，就出动五六十名警察，然后刚刚发生这推挤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为我们同学说真话了。然后另外也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同学朋友在抗议的过程中遭受那么大的暴力情况，我们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我们就是决定要成立这个联盟，继续关注售楼景这件事情。然后我先讲一下，说为什么他们要以自由女神、烧自由女神看起来很激烈的行动去抗议美国这个行为，是觉得说自由女神在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地标，象征自由民主的立国精神。可是我们会看到台湾在进口是否进口美牛这件事情上，美国不断的施压，然后用倾销的方式要台湾一定要进口，不然就不用经济来恐吓你，说要是不进口的话就不能有签什么什么经济架构协议的 TPP 就是 T 法之类的东西。然后美国又一再以没有科学证据证明瘦肉精有害的荒谬逻辑否认台湾民众对瘦肉精的质疑，然后漠视台湾社会反对的声音，然后甚至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当然台湾政府也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啦，健康利益。然后所以他们会选择焚烧自由女神像来表达多对美国这个虚伪的自由的不满，因为会认为说美国用那种强硬的态度要求开放瘦肉精美牛，然后以自由贸易之名，以能签订自由经济之名哦，然后一直要进口瘦肉精，我们觉得这件事很不能接受啦。那我们就进一步去谈说，那到底瘦肉精莱克多巴胺它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些资料是我上网去找了资料，然后也有透过吴坤玉老师的一些资讯来补充，然后做成那个 PPT。 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乙型受体素，然后它其实不会致病，就它不是基因毒物，所以代表可能有某一定的安全剂量，代表说可能会有，但是目前国际上还并没有测试出来说它安全剂量到底在哪里。但是因为它是一种药嘛，所以它对人体一定会有多少的危害，也就是说它对心脏血管有危害，然后容易残留于内脏。然后它的眼镜是这样子，在1958年呢，那时候原本是用来，这个药原本是用来治气喘的，就是研发支气管扩张剂，但是它因为药效不好，然后在某一次实验突然发现说，诶，要是给老鼠吃的话它会长出肌肉来，然后给猪吃的话也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它就变成说我们现在俗称的瘦肉精，就原本是拿来治疗气管的药，后来变成说它可以长出瘦肉，它可以让肥肉减少，所以就说好啊，它就是可以拿来瘦肉精。然后之后就成立一些研发团队，研发说要怎样可以把这个效把这个药发挥到它的最大效益，然后之后就在美国就是核准上市许可。就刚才提到它有些副作用啦，乙型受体素这个东西有它的副作用，就是它对神经来说会让你容易紧张、焦虑、头痛、头晕，心血管会心搏会过速、血压下降和心悸。我相信这些东西如果大家要进一步问的话，相信刘医师应该也更能去解释说心血管疾病它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啦。对，然后带来是会恶心啊、血糖上升、肌肉颤抖等等，就它会带来中枢神经系统也好、心血管也好，还有其他 的不良反应，这是瘦肉精莱克多巴胺它会带来这样的反应。那我们会谈说原本是拿来原本是拿来用心血管的病啊，怎么可以后来用到动物用药上，后来动物用药上又可以放到饲料里面给动物吃。它其实它会有一个实验流程，它实验流程是这样子，就是农药啊，农药或是动物用药或是药物饲料添加物等等，要给人体使用前一定会先给动物试嘛，动物测试之后安全之后才会给人体用嘛，所以它会有一连串的流程，它就会先让动物上面测试，看看动物的MOEL 值，也就是说给动物吃到什么，吃到多大的剂量的时候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再去推估说好这个剂量可以让人体使用，所以它是先让动物吃，然后这个叫做 NEL 值 OK， 然后再藉由这个值呢推估出人体每日可接受的摄取量，就是 ADI OK， 然后再来呢摄出 ADI 之后就可以去比较国外的饮食习惯和我们国家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台湾人一天吃牛肉或是一天吃猪肉，肉类上大概吃多少，因为它是要之后要给猪牛使用嘛，所以大概我们台湾人一天所吃的肉品量多少，然后测试说那如果开放瘦肉精之后我们台湾的 MRL 就是最大残留容许量是多少，它是有经过一连串的实验，从一开始的 MOEL 先让动物吃完之后再测试到 ADI 最后在 MRL OK， 那经过这样一连串的测试，那国际上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其实这就是我们目前台湾对瘦肉精最大的疑虑，也就是说在美国 US 就是美国它所用的猴子的数据，它是先给猴子使用嘛，这个数据只有三只，就它只让三只猴子吃，然后这个数据可信吗？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你要让人体使用之前你是不是要让更多的动物去测试，你不能只测试三只嘛，那你这样只测试三只猴子这样出来的话是不是有疑虑的，不够清楚的，然后另外就说那好，那你猴子测试完那你人的实验怎么样，在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它有点专业啦，就是一个委员会专门测试这个委员会，他就找人来测试，然后在这个评估中也只有五个人吃过，他其实是六个人，可是其中一个人后来做到他做不下去了，他有一些身体上的疑虑，就是他好像心跳加速，就出现刚刚出现的一些情况，后来就不做了，所以做出来之后只有五个人，他其实也不可信啊，你要给世界上好几亿人的吃，结果好几亿人吃的莱克多巴胺，结果只有给五个人使用，那你这样的数据是可信的吗？然后另外在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品法典委员会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它是专门制定说某个药它在残留量上应该定多少，所以它是一个委员会，法典委员会，然后测试这个，然后因为实验上一直没有很完整的实验出来，所以他们就没有达成要制定的共识，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国际标准，现在国际上并没有针对莱克多巴胺有国际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台湾青年反美牛联盟就决定要组成这个组织啦，然后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然后目前有做几件事情啦，就是这学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这件事情，我们有做了校园巡回讲座，然后我们当然还有开记者会或是透过网络节目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我们觉得说青年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一是我们当然是拒绝美牛进口嘛，然后我们用的论述是什么，是说其实现在学生大部分都是外食族嘛，除非是比如在本地念书还可以回家吃这样，所以在外食上面其实它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经济的弱势，因为学生他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念书，没什么时间打工赚钱，所以我们是经济上的消费弱势，所以一旦肉品用莱克多巴胺它就可以比较容易让动物长出瘦肉来，所以它的肉品会比较便宜，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学生就会选择比较便宜的肉来吃，所以用莱克多巴胺的牛肉啊生产成本比较低，然后所以我们学生或是外食族的社会大众有时候会吃到瘦肉精而自己会不知道，因为觉得好像在菜市场买菜你的肉比较便宜，然后在考量情况下就是好，那我们买比较便宜的肉，然后另外政府也说可以强制标示啊，但其实强制标示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错误的，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台湾加工的进口食品即使产地都在台湾，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进来，然后我们做成牛肉包子或做成牛肉面好了，然后它就是已经在台湾加工过的，尤其是包子来说，因为牛肉包子里面除了面粉之外还有牛肉，还有可能其他的佐料，可是它最后的产地只会写一个地方，那其实就是台湾，所以产地标示是有问题的。那另外是在说开放瘦肉精啊，政府也说那澳洲牛会不会有瘦肉精进来，或是纽西兰牛会不会有瘦肉精进来，但其实就是会，因为 WTO 是世界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啦，他说的最惠国待遇的规范下对其他国也要开放。对，比如说我们好几个国家是这个组织的会员，那可是你已经对美国开放瘦肉精了，那为什么其他国我们都要是会员啊，那我的牛肉我的瘦肉精的牛肉或猪肉为什么不能进去，所以就没有理由挡下来，这是最惠国待遇，就是我们同样是会员，所以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所以即使开放美国瘦肉精呢，我们也挡不了其他国家的瘦肉精，又是这个问题。所以当马英九说不吃不买美国牛肉就可以，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一旦开放了美国瘦肉精哦，美国牛瘦肉精，那时候所有的牛肉澳洲进来的纽西兰进来的也会追寻 WTO 的规范，所以他们可能都有瘦肉精，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啊，我们要谈的是除了食品安全之外，还有一个是世代正义的问题啦，也就是说今天政府跟我们说我们要开放瘦肉精美牛，我们才能TIFA谈判或是签订 TPP， 其实我们就觉得是经济绑架全民健康啦，就是说以经济不会发展的理由要大家吃下含瘦肉精的牛肉，那我们会觉得说青年人怎么去看这一块，就是说政府一直说我们要签 TIFA， 我们要签什么什么自由贸易，可是政府从来不会跟我们讲说要是签了之后对哪些产业有害，对哪些产业是有利的，我们都不知道。那对青年人来说，好，我们从小吃了长大，到时候我们出社会之后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些产业有害，哪些产业有利，我们会不会是经济发展要是没有如预期的话，我们身体已经是一堆毒素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制定政策都是大人们，然后我们吃下了瘦肉精之后长大之后不知道经济发展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已经全身都是毒素，所以我们觉得说青年人这一块是很危险的啦。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抗议嘛，然后我们就还到了奇摩的首页说反瘦肉精，学生向总统下战帖，那其实我们只是向政府下战帖，然后媒体总是说诶学生跳出来就是向总统马英九下战帖啊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样也蛮好，就能把那个效果扩大。好，我们除了就是有行动之外，我们其实到了各个校园中办各种讲座，我们大概办了十余场讲座，从北到南都有场次，从台北教育大学、政大、台大、台师大、北大、东吴、清华、新竹清华大学有，然后中部亚洲大学，然后南部的话是嘉义中正大学跟高雄大学，我们都有办这样的讲座，希望能唤起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也是为了办讲座然后到行政院前面要求政府要下乡来跟我们讨论。我先讲一下我们怎么去邀政府官员，我们就是行政院他有一个与民意对谈，行政院院长陈聪他有一个电子信箱，说只要人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寄信过去，然后行政院会给回复啦，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邀请函和这样海报寄过去，所以我们邀请政府来下乡跟我们讨论美牛事情，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办一些就是找自己人的场子然后在那边取暖啊，对，这其实大家之前也知道嘛，就是之前好像是农委会吧还是到哪里办，然后他们都是动员自己当地的派系去听，然后就有反对瘦肉精的去听，然后举手发文被在场的群众骂说诶这是我们的场子啊，你是不是民进党，你来干嘛、啊、等等之类的，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去自由时报查，就是找那个民就是投书，然后总之我们就觉得说与其政府办这种取暖大会，虚假取暖大会，我们学生就真的办这样的论坛，邀请正反双方的学者来讨论，然后我们就是寄信到行政院长的信箱，然后行政院长信箱就回复我们说收到了，他通常都会这样回复啦，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你收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应，我们就到行政院抗议这样，然后结果出来的人竟然跟我们回答说诶那个电子信箱其实是假的，有没有收到不是重点这样，然后我们就非常生气啊，说 你那个是假的，有没有收到？当然是重点啊，怎么可能不是重点？那民众有意见要投诉怎么办？结果他就讲这种话，被我们就是骂到臭头，说有没有收到是重点？他一直说有没有收到不是重点啊什么的，我们觉得说这是很扯啦，这种官僚形式很扯。OK， 然后我们就是有办这样的论坛，邀请就是政府下来辩论啊。下来辩论哦，然后结果我们也抓到，就是有个政府官员他说错话，然后被我们抓到这个把柄，因为我们现场录音。他讲的话是说，莱克多巴胺是美国饲养牛只的人才需要，台湾吃牛的消费者不需要。他是讲这个话，对他来讲，就是对美国的饲料业者来讲，就是饲养牛只业者来讲是必要，对我们来讲是非必要。他说他可以绝对可以这样讲。就我们抓到这个把柄之后，然后就开始攻击他，然后结果他当天就是刚照走，他是卫生署的一个毒物科，卫生署的管理食品的一个局长，他结果他自己还发新闻稿说他讲错话，他原意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有录影存证啊，然后我们在网络上也查得到，就是官员下乡来，我们其实就是故意要设这个局让官员下来，然后我们就一直就是测试他到底真心话是什么啦。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个影片叫做康兆州的真心话。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些报纸有报，好像自由时报吧，好像有报说第一次看到政府官员是站在民意这边的，就是非常讽刺这个康兆州局长。对，然后在场也有就是詹长全老师跟吴坤宇老师在，他们其实听到之后都蛮傻眼，想说那你听到讲真心话之后你怎么做出来都不一样，大概是这样子。然后那另外其实我们有去录一个网络节目，然后因为网络节目我们是在新头壳录的，它是跟公民国会监督联盟一起录这个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就给大家知道就好，因为全部看完也蛮花时间的，就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除了开记者会啊，然后办论坛，然后是到立法院或是到行政院前面抗议之外，我们其实有做其他的行动。然后另外就是其实要补充一下，我们刚才就是一直批判现在政府的政策嘛，那现在最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然后其实是因为政府原本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然后我们台湾目前的法律是瘦肉精不得验出，所以才会有之前说政府说销毁了好几公吨的牛肉嘛等等，因为查出瘦肉精，所以在台湾目前的法律瘦肉精是不得验出零检出的，但是他要修这个法让莱克多巴胺过偷渡，也就是说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的一种，所以他预期未来修法是说瘦肉精不得验出除了行政院公布的药品以外，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开放一个帝王条款，只要行政院说什么是 OK 的就一定是 OK， 不管它是不是瘦肉精。所以现在是讨论在修法的过程中，就是修食管法，然后因为修法要透过立法委员修法嘛，然后立法委员他其实每个立法委员他的专长不一样，其中一个专长的立法委员叫做卫环委员会，然后大家熟悉的田秋瑾委员在里面啦，然后他们现在通过的版本是零检出的版本，就是维持现状，就是说不管你莱克多巴胺要进来，它就是瘦肉精的一种，所以它就是零检出。但是这个通过之后接下来会到院会全部表决，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场人都是立法委员，然后可能这一半人是卫环委员会的立法委员通过说零检出的版本，可是他必须要经过全体的立法委员投票之后才能落实，所以接下来又要到送进立法委员二读审查，就他要通过一个全体的大会来审查，来投票说立法零检出的版本行不行。但是当然因为现在国会多数是国民党嘛，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乐观啦，就是这也是我今天查的新闻，他这样讲说立法院预定本会期6月12日要处理食品卫生管理法的修法草案，有关瘦肉精，然后注意是瘦肉精哦，莱克多巴胺。然后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也就是说国会里面、立法院里面所有的国民党的立委，在28日上午力挺美牛查核团的结论。美牛查核团就是台湾好像有一些人到美国去看一些他们的生产地方嘛，对，已经回来了。然后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牛是安全的。对了，你是这样写的，认为输入台湾的美国牛肉安全无虞，但是因为绿营就是说非国民党，其实包括亲民党也是坚持反对开放瘦肉精的， 就是不是台联还有民进党和亲民党其实都觉得收金是有问题的，所以就觉得说我们接下来看要怎么做啦，就是现在国会多数下是国民党，那其他非国民党的人在投票上要怎么做。我们现在是想说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会公布立委的名单还有办公室电话，然后号召民众一起打电话进去，要求立委说我要支持收金的零检出版本，这样的方式去对，这样的方式去对抗立委。也就是说我们明天早上其实会开记者会，会公布这个名单出来。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即使现在马英九说他已经没有选举压力了，但其实对很多立委来说他也有连任压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从立委下手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啦。所以我们是想说接下来会公布所有立法委员的名单还有他电话，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个选民，比如说我住新竹，我新竹客家人，我会告诉我新竹地方立法委员说我要零检出的版本，不然的话明年我就让你不要连任，就让你下台，用这样的方式去对抗立法委员。对，然后我们也是透过媒体找出之前表态支持零检出的委员，呼吁他们要继续把持零检出这个版本。对，这大概是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希望透过选民的压力给立委们知道说全国的人民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好，这大概是我今天讨论说从受精的一些问题到台湾新的反美农的参与，大概是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大家。
谢谢那个挺好的那个分享齁。我听完他的那个分享齁，他时间控制很好。我有三个感想齁，帮大家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想一点问题，待会问一下这个挺好齁。我有三个感想。第一个齁，真的是英雄出少年齁。帮大家很简单的这个分享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美牛到底是什么齁，然后它到底有哪些危害齁，那现在政策的分享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我们再给挺好一个掌声好不好。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心得啦齁，一个是我最近常常感觉齁，对于这个健康齁，我们那个像我自己在医院工作做一个临床医师，有的时候觉得这些健康好像不只是医生的事情，好像有时候医生反而能做的事情很少，像我都没办法阻挡美牛进来，我都觉得很每天然后美牛大家吃了很多美牛之后，有生了病了以后再来医院找看有什么仙丹来的，好像每次都太晚了齁，每次我都只能跟病人说拍谁我们尽力了，这样我觉得我们台湾好像常常是这样，不只是瘦肉精，还有很多其他的污染造成我们健康危害的东西，这是一个，所以健康好像变成是不只是医院的事情，有的时候它其实也跟我们的政治跟我们的政策有关系这样。第三个齁，我也是很好奇想问大家说，咱台湾敢是真正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不齁，亚美看谁执政齁，我也常常有这种感觉，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说我们是个民主国家，当大家都反对的时候，就那几立法院那几个人，他们说要还有马英九说要通过，说要干嘛，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啊齁，还有大家一起都反，媒体一起反对，弄不好呢，物件还是可以，你造东西还是照卖齁。我有时候想想，咱真正敢是一个民主国家齁，这个还是大家要一起来努力这样。好，我废话太多了。那是不是台下有没有什么朋友有一些什么问题，还是说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那我们发言大概两分一分钟为限齁。